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乙巳年到戊申年，共四年。安皇帝义熙元年，己巳年，公元405年。春季正月，南阳太守扶风人鲁宗之起兵袭击襄阳，环卫逃往江陵。己丑日，刘义等各军到达码头。桓镇挟持皇帝出驻江津，派使者要求割让江津二州，并送回天子。刘义等人不同意。辛卯日，鲁宗之在坐西击败桓镇的部将温凯，进军驻扎济南。桓镇留下桓谦、冯该守江陵，率兵与鲁宗之交战，大败。刘义等人在豫章口击败冯该、桓谦，弃城逃跑。刘义等人进入江陵，逮捕便范之等人，处斩。桓镇返回，望见火光，知道城池已经陷落，他的部众全部溃散，桓镇逃往允川。乙未日，皇帝下诏，重大事务全部委托冠军将军刘义处理。戊戌日，实行大赦，改年号，唯独不赦免桓氏。因桓冲曾对王室忠诚，特别赦免他的孙子桓胤，任命鲁宗之为雍州刺史，毛渠为征西将军，都督益、梁、秦、梁五州诸军事。毛渠的弟弟毛景为梁、秦二州刺史，毛苑为宁州刺史。刘怀素追击冯该，在石城将其斩杀。桓谦、桓仪、桓卫、桓密、何旦之、温凯都逃奔后秦。桓仪是桓宏的弟弟。燕王慕容熙征讨高句丽。戊申日，进攻辽东。城墙即将攻陷时，慕容熙命令将士不得先登城，等削平城墙后，朕与皇后乘辇进入。因此城中得以严密防守，最终未能攻克而返回。后秦王瑶兴尊奉鸠摩罗什为国师，像神一样供奉，亲自率领群臣及僧人听罗什宣讲佛经，又命�罗什翻译西域的经论300多卷，大规模建造塔寺，坐禅的僧人常以千计，公卿以下都信奉佛教。因此州郡受到影响，信奉佛教的人10户中有9户。起伏前归攻击吐谷浑的大海，大败对方，俘虏10000多人而回，大海逃往湖源后死亡。士皮的嫡子树若干率领剩余的部众数千家逃往漠河川，自称车骑大将军、大单于、吐谷浑王。树若干减轻徭役和赋税，赏罚分明，吐谷浑得以复兴，沙州、强州等各部戎人都归附他。西凉公李浩自称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兼秦、梁二州牧，实行大赦，改年号为建初，派舍人皇使梁兴从小路携带表彰前往建康。二月丁巳日，刘台准备法驾迎接皇帝到江陵，刘义、刘道归留下驻守夏口，何无忌护送皇帝东返。当初毛渠听说桓镇攻陷江陵，率部众30000人顺流东下，准备讨伐，派他的弟弟西夷校尉毛景、蜀郡太守毛苑从外水出发，参军巴西人乔纵、侯辉从浮水出发。蜀人不愿远征，侯辉到达武城水口，与巴西人杨妹密谋作乱。乔纵为人谨慎温和，蜀人喜爱他，侯辉、杨妹共同逼迫乔纵为首领，乔纵不同意，投水自尽。被救出后，众人用兵器逼迫乔纵上车，乔纵又扑倒在地，叩头坚决推辞，侯辉将乔纵绑在车上。毛渠到达略城，听说变故，逃回成都，派参军王琼率兵讨伐，被乔纵的弟弟乔明子击败，80%-90%的士兵死亡。益州营户李腾打开城门迎接乔纵的军队，杀死毛渠及其弟毛苑，灭门。乔纵自称成都王，任命堂弟乔弘为益州刺史，任命乔明子为巴州刺史，驻守白帝。于是蜀地大乱，汉中空虚，帝王杨胜派他哥哥的儿子平南将军杨辅占据汉中。癸亥日，魏王拓跋圭从柴山返回，撤销尚书36曹。三月，桓镇从云城袭击江陵，荆州刺史司马修之战败，逃奔襄阳，桓镇自称荆州刺史。建威将军刘怀素从云渡率兵疾驰赶到，在沙桥与桓镇交战。刘义派广武将军唐兴援助他，在临危斩杀桓镇，重新夺取江陵。甲午日，皇帝到达建康。乙未日，百官到宫门前请罪，皇帝下诏让他们恢复原职。 尚书因仲文因为朝廷音乐不完备，向刘裕进言请求整治。刘裕说现在没有空闲，而且我生性不懂。殷仲文说喜好他自然就懂了。刘裕说正因为懂了就会喜好，所以不去学习。庚子日，任命琅琊王司马德文为大司马，武陵王司马尊为太保，刘裕为侍中、车骑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仍任徐、清二州刺史，刘毅为左将军，何无忌为右将军，都豫州、扬州五郡军事，豫州刺史，刘道归为辅国将军，都淮北诸军事，滨州刺史，魏永志为征虏将军，吴国内史。刘裕坚决退让不接受，加封录尚书事又不受，多次请求回归藩镇。皇帝下诏百官敦促劝勉，皇帝亲自到他府邸。刘裕惶恐畏惧，又到宫门陈述请求，于是准许他回归藩镇，任命魏永志为荆州刺史，接替司马修之。当初刘毅曾任刘敬轩的宁朔参军，当时有人称赞他是英雄豪杰。刘敬轩说非凡的人才自有其格局，怎么能就认为此人是人中豪杰呢？此人的性情外表宽厚而内心猜忌，自夸而好胜，如果一旦得志也会因冒犯上司而招祸。刘毅听说后怀恨在心，等到刘敬轩任江州刺史时，他以没有功劳为由推辞，认为不应在刘毅等人之前授予要职，刘毅不同意。刘毅让人对刘毅说刘敬轩没有参与起义，猛将和功臣正需论功行赏，像刘敬轩这一类人应当排在后面，如果使君不忘旧情，只可让他做员外常侍。听说已授予郡守，实在过于优厚。不久又任江州刺史，尤其令人惊诧惋惜。刘敬轩更加不安，自己上表请求解职，于是召他还任宣城内史。夏季四月，刘裕返回京口镇守，改授都督京、司等十六州诸军事，加兼兖州刺史。卢循派使者进贡，当时朝廷刚刚安定，没有时间征讨。壬申日，任命卢循为广州刺史，徐道父为史兴相。卢循送给刘裕益智粽，刘裕回赠续命汤。卢循任命前琅琊内史王旦为平南长史。王旦劝说卢循，我本非军旅出身，在此无用，一向受到刘振军的厚待，如果能北归，必蒙委任，公私之间定当报答厚恩。卢循认为很对，刘裕写信给卢循，让他遣送吴隐之返回，卢循不听从。王旦又劝卢循说，将军如今留下无功，无论公私都不是好计策，孙伯符难道不想留下华子瑜吗？只是因为一境不容二主罢了。于是卢循遣送吴隐之与王旦一同返回。当初南燕主慕容贝德在后秦任职为张掖太守，他的哥哥慕容纳和母亲公孙氏住在张掖，慕容贝德跟随秦王苻坚入侵淮南时留下金刀与母亲告别。慕容贝德与燕王慕容垂在山东起兵，张掖太守福昌逮捕慕容纳及慕容贝德的几个儿子全部处死，公孙氏因年老豁免，慕容纳的妻子段氏正怀孕未决断。御院呼延平是慕容贝德的旧属，私下带公孙氏和段氏逃往羌人地区。段氏生下慕容超，十岁时公孙氏病重，临终前将金刀交给慕容超说，你若能东归，当用此刀还给你叔父。呼延平又带慕容超母子逃奔凉州，等到吕荣投降后秦，慕容超随凉州百姓迁往长安。呼延平去世，段氏为慕容超娶了媳妇。慕容超担心被后秦人登记，于是假装疯癫行乞。后秦人轻视他，只有东平公姚绍见后觉得他不寻常，对秦王姚兴说，慕容超身材魁梧，恐怕不是真疯，希望稍加官爵来笼络他。姚兴召见与他交谈，慕容超故意答非所问，有十味不答。姚兴对姚绍说，谚语说漂亮皮囊不裹吃骨，只是胡说罢了，于是作罢遣散。慕容贝德听说慕容纳有一父子在秦地，派缉阴人吴辩前往探视，吴辩通过同乡宗正谦在长安卖卦，将情况告诉慕容超。慕容超不敢告诉母亲和妻子，暗中与宗正谦改名换姓逃回南燕。行至梁父，镇南长史岳寿将此事报告兖州刺史慕容法。慕容法说，从前汉朝有个算命的诈称为太子，现在怎么知道 不是这类人呢？不以礼相待。慕容超因此与慕容法产生嫌隙。慕容贝德听说慕容超到来，非常高兴，派骑兵300迎接。慕容超到达广固，将金刀献给慕容贝德。慕容贝德痛哭，悲伤不已。封慕容超为北海王，授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司隶校尉、开府，精选当时贤才，作为他的僚属。慕容贝德没有儿子，想立慕容超为继承人。慕容超入内则侍奉尽欢，出外则屈身礼贤下士，因此朝廷内外声誉和期望都归向他。五月，贵阳太守张武王司马秀及益州刺史司马轨之谋反，被处死。司马秀的妻子是桓震的妹妹，因此猜疑而反。桓玄余党桓亮、符弘等聚众侵扰郡县的有石树谷、刘毅、刘道归、谭之等，分兵讨伐消灭，京、厅、江、豫各州平定。皇帝下诏任命刘毅为都督淮南等五郡军事、豫州刺史，何无忌为都督江东五郡军事、会稽内史。北青州刺史刘该谋反，引来北魏为援，清河、阳平二郡太守孙权聚众响应。六月，北魏豫州刺史索度真、大将胡思兰侵犯徐州，围攻彭城。刘裕派他的弟弟南彭城内使刘道连、东海太守孟龙福率兵救援，斩杀刘该和孙权，北魏兵败退。孟龙福是孟怀玉的弟弟。后秦陇西公姚硕德讨伐仇池，多次击败杨胜的军队。将军敛聚进攻汉中，攻克城固，迁徙流民3000多家到关中。秋季七月，杨胜向后秦请求投降。后秦任命杨胜为都督益、宁二州诸军事、征南大将军、益州牧。刘裕派使者向后秦求和，并请求归还南乡等郡。后秦王姚兴同意。群臣都认为不可。姚兴说，天下的道理是一样的。刘裕出身微贱，能讨伐诛杀桓玄，复兴进士，对内治理政事，对外拓展疆土，我何必另西几个郡，不成全他的美事呢？于是割让南乡、顺阳、新野、武英等12郡给东晋。八月，燕国辽西太守邵衍有罪，逃亡成为盗贼。九月，中常侍郭仲讨伐并斩杀了他。汝水干涸，南燕主慕容贝德厌恶此事，不久卧病。北海王慕容超请求祭祀祷告，慕容贝德说，人主的寿命长短在于天，不是汝水所能决定的。慕容超坚决请求，不被允许。戊午日，慕容贝德在东阳殿召见群臣，商议立慕容超为太子。不久发生地震，百官惊恐，慕容贝德也心中不安，回宫。当夜病情加重，闭目不能说话。断后大声呼喊，现在赵中书起草诏书立慕容超，可以吗？慕容贝德睁开眼睛点头。于是立慕容超为皇太子，实行大赦，慕容贝德随即去世。制作了10多具棺木，夜间分别从四门运出，秘密埋在山谷中。即位日，慕容超即皇帝位，实行大赦，改年号为太上，尊断后为皇太后。任命北帝王慕容忠为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，慕容法为征南大将军、都督徐、兖、杨、南兖四州诸军事，加授慕容镇开府仪同三司，任命尚书令封福为太尉，屈仲为司空，封松为尚书左仆射。虚葬慕容贝德于东阳陵，谥号献武皇帝，庙号世宗。慕容超引荐亲信公孙武楼为心腹。慕容贝德旧臣北帝王慕容忠、段宏等都心中不安，请求外任。慕容超任命慕容忠为青州牧，段宏为徐州刺史，公孙武楼为武卫将军兼屯骑校尉，参与朝政。封福劝谏说，我听说亲信不宜外放，寄居之臣不宜在内。慕容忠是国家的宗臣，社稷所依赖，段宏是外戚中的美望，百姓所瞻仰，正应参与辅佐朝廷，不宜远镇外地。如今慕容忠等人出手藩镇，公孙武楼在内辅政，我私下不安。慕容超不听从。慕容忠、段宏心中都不平，相互说，黄狗的皮恐怕终究要补狐裘了。公孙武楼听说后怀恨在心。魏永之去世，江陵令罗修图谋举兵袭击江陵，奉王惠龙为主。刘裕任命滨州刺史刘道归为都督京、宁等6州诸军事， 荆州刺史。罗休未能行动，奉王惠龙逃奔后秦，乞伏前归征讨仇池，被杨胜击败。西凉公李浩与长史张邈商议迁都酒泉，以逼近沮渠蒙逊，任命张体鼎为健康太守，镇守乐观，任命宋宙为敦煌护军，与他的儿子敦煌太守宋让镇守敦煌，于是迁都酒泉。突发怒谈下达首令告诫几个儿子，认为从政的人应当谨慎地对待赏罚，不要凭借个人的爱憎行事，要亲近忠良正直的人，远离谄媚奸佞的人，不要让身边的人窃取威权，作威作福。听到毁谤或赞誉，应当考察核实其真伪，审理诉讼，判决案件必须和颜悦色，依理行事，谨慎的不要事先猜测别人欺诈或臆断别人有恶意，轻易的发怒或厉声斥责，务必广泛的咨询意见，不要独断专行。我处理政事五年，虽然没能使百姓休养生息，但能容忍别人的缺点和过失，早晨还是仇敌，晚上就能视为心腹，大体上没有辜负新旧之人，处理事务秉持公正，坦荡无私，心中从不存有偏见，因此有所收获或损失。只考虑眼前则似乎不足，但从长远记忆则绰绰有余，大概也对得起前人了。十二月，后燕王慕容熙袭击契丹。晋安帝义熙二年丙午，公元406年春季正月甲申日，北魏道武帝拓跋圭前往柴山宫，各州设置三位刺史，郡设置三位太守，县设置三位令长。刺史令长各自到自己的州县上任，太守虽然设置，却并不直接管理百姓，那些担任州刺史的功臣都被征召回京城，以爵位归家闲居。益州刺史司马荣七在白帝城攻打乔明子，击败了他。后燕王慕容熙到达晋北，畏惧契丹军队众多，想要返回，伏后不同意，戊申日，于是抛弃辎重，率领轻装部队袭击高句丽。南燕主慕容超猜忌暴虐日益严重，政令出自宠臣权贵，沉迷于游猎丰田，韩多次劝谏他都不听。慕容超曾经亲临殿前问丰福说，我可以与前代哪位君主相比？丰福回答说，桀纣。慕容超感到羞惭愤怒，丰福从容地走出，面不改色。居众对丰福说，与天子说话怎么能这样，应该回去谢罪。丰福说，我年纪七十了，只是想找地方死罢了，最终也没有谢罪。慕容超因为他是当时有声望的人，便宽容了他。桓玄作乱时，河间王司马谈之子司马国凡、司马叔凡逃奔南燕。二月甲戌日，司马国凡等人攻打益阳，后燕军队行军三千多里，士兵战马疲乏受冻，死尸沿路相连，攻打高句丽的目的城未能攻克而返回。西阳公慕容云被箭射伤，并且畏惧后燕王慕容熙的暴虐，于是因病辞去官职。三月庚子日，北魏道武帝拓跋圭返回平城。夏季四月庚申日，又前往柴山宫。甲午日返回平城。柔然可汗射伦侵犯北魏边境。五月，后燕主慕容宝的儿子柏林公慕容虔、上党公慕容昭都因受到猜疑被刺死。六月，后秦陇西公姚硕德从上归入朝，后秦王姚兴为此大赦天下。等到姚硕德返回时，姚兴送他到雍城才回来。姚兴对待进宫姚旭和姚硕德都如同家人，礼节、车马、服饰、玩物都先奉送给两位叔父，自己则使用次一等的国家重大政务都先咨询他们，然后才施行。突发怒谈讨伐沮渠蒙逊，沮渠蒙逊还城固守。突发怒谈到达赤泉而返回，向后秦进献三千匹马、三万只羊。后秦王姚兴认为他忠诚，任命突发怒谈为都督、河右诸军事、车骑大将军、凉州刺史，镇守姑臧，征召王尚返回长安。凉州人申屠英等派主簿胡威前往长安，请求留下王尚，姚兴不同意。胡威见到姚兴，流着泪说，我们周凤代朝廷教化，至今五年，王都地处偏远，朝廷威灵不能到达，市民卧薪尝胆，流血擦泪，共同守卫孤城，仰仗陛下圣德，依靠周牧仁政，才能自我保全，直到今天。陛下怎么能用我们换取三千匹马、三万只羊？卿视人命， 而重视牲畜，恐怕不可以吧。如果军队和国家需要马匹，只需尚书下达一道符令，我们州3000多户，每户缴纳一匹马，早晨下令晚上就能办到，有什么困难？从前汉武帝倾尽天下资财人力，开拓河西，以斩断匈奴右臂。如今陛下无缘无故抛弃五郡的忠良汉族市民，用以资助凶暴的敌虏，岂止是我们州市民陷入水深火热，恐怕也会成为朝廷日后的忧患。姚兴后悔了，派西平人车仆飞马前去阻止王上，又派使者告知突发怒檀。恰逢突发怒檀已经率领步骑兵3万驻扎在五涧，车仆先将情况告知了他，突发怒檀立即逼迫王上离开。王上从青阳门出城，突发怒檀从凉风门进入。别驾宗敞送王上返回长安，突发怒檀对宗敞说，我得到凉州3000多家，心中所寄托的只有你一人，为什么却要离开我呢？宗敞说，如今送别旧主，正是为了忠于殿下。突发怒檀说，我新任这个州的刺史，安抚远方，亲近近处的策略该如何？宗敞说，凉州土地虽然凋敝，但形势险要，殿下施恩惠安抚百姓，收罗当地贤才俊杰来建立功名，还有什么追求不能得到呢？于是推荐了本州文武名士10多人，突发怒檀赞许并采纳了。王上回到长安，姚兴任命他为尚书。突发怒檀在宣德堂宴请僚属，抬头观看叹息说，古人有言，建造的人不居住，居住的人不建造，确实如此。武威人孟一说，从前张文王开始建造这座大唐，至今100年，经历了12位主人，只有履行信义、思慕顺服的人才能长久居住。突发怒檀认为他说得好。北魏道武帝拓跋圭规划平城，想要仿照邺城、洛阳、长安的规模修建扩大宫殿，因为济阳太守莫提有巧思，召见了他，与他商议工程。莫提长时间侍奉稍有怠慢，拓跋圭发怒，赐死莫提。莫提是莫寒的孙子，于是征发8部500里内的男丁，修筑南宫，宫门高10多丈，开挖沟池，扩建院囿，规划建立外城，方圆20里，分设市场和居民区，30天完工。秋季7月，北魏太尉宜都丁公穆崇去世。8月，突发怒檀派新城侯文之镇守姑臧，自己返回乐都。虽然接受后卿的爵位任命，但其车服礼仪都如同王者。甲辰日，北魏道武帝拓跋圭前往柴山宫，随后前往石磨。9月，渡过漠北。癸巳日，向南返回长川。刘裕听说乔纵反叛，派龙骧将军毛修之率兵与司马荣七、文楚茂、石延祖共同讨伐他。毛修之到达砀渠，司马荣七被他的参军杨承祖杀害。杨承祖自称巴州刺史，毛修之退兵回到白帝。突发怒檀向西凉请求和好，西凉公李浩答应了。沮渠蒙逊袭击酒泉，到达安贞，李浩战败，据城坚守，沮渠蒙逊领兵返回。南燕公孙武楼想要独揽朝政，向南燕主慕容超进谗言陷害北帝王慕容忠，请求杀了他。南燕主慕容被德去世时，慕容法没有前去奔丧，慕容超派使者责备他，慕容法害怕，于是与慕容忠及段宏谋划反叛。慕容超听说了，征召慕容忠，慕容忠称病不去。慕容超逮捕了他的党羽侍中慕容统等人，把他们杀了。征南司马卜真告发左仆射封松多次与慕容法往来，怀疑有奸谋，慕容超逮捕封松交付廷尉。太后害怕，哭着对慕容超说，封松多次派黄门令谋长对我说，皇帝不是太后所生，恐怕会按照永康年间旧例行事。我夫人家见识浅薄，害怕被皇帝杀害，就把这话告诉了慕容法。慕容法为我谋划而被误，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慕容超于是将封松撤裂。西中郎将封荣投奔北魏。慕容超派慕容镇攻打青州，慕容玉攻打徐州，右仆射济阳王慕容宁及韩范攻打兖州。慕容玉攻下莒城，段宏投奔北魏。封荣与群贼袭击石色城，杀死镇西大将军于玉，国内震动恐惧。济阳王慕容宁图谋杀害韩范，袭击广固。韩范知道了，率兵攻打慕容宁，慕容宁逃奔梁父。韩范兼并了他的部众，攻打梁父，攻克。 慕容法出逃投奔北魏，慕容宁出逃投奔后秦。慕容振攻克青州，慕容忠杀死自己的妻子儿女，挖地道逃出，与高都公慕容史都逃亡后秦。后秦任命慕容忠为史平太守，慕容宁为侍中。南燕主慕容超喜欢变更旧制，朝廷内外多不高兴，又想恢复肉刑，增加烹煮车裂的刑罚，因众人议论不合而停止。冬季十月，封福去世。尚书平定建议功劳，上奏封刘裕为豫章郡公，刘毅为南平郡公，何无忌为安城郡公，其余封赏各有差别。凉州刺史刘志反叛，刘毅派将领讨伐并擒获了他。庚申日，北魏道武帝拓跋圭返回平城。乙亥日，任命左将军孔安国为尚书左仆射。十一月，突发怒弹，迁居姑臧，起伏前归到后秦入朝。十二月，任命何无忌为都督京、江、豫三州八郡诸军事、江州刺史。这一年，桓石遂与司马国凡、陈袭聚集部众在胡桃山围寇，刘毅派司马刘怀素讨伐击败了他们。桓石遂是桓石生的弟弟。晋安帝义熙三年丁未，公元407年春季正月辛丑朔日，后燕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建始。后秦王姚兴因为起伏前归逐渐强大难以控制，把他留在朝中担任主客尚书，任命他的太子起伏赤盘代理西夷校尉，监管他的部众。二月己酉日，刘裕前往建康，坚决推辞辛授予的官职，想要前往廷尉受审。晋安帝下诏同意他保持原职，刘裕于是返回丹徒。北魏道武帝拓跋圭立他的儿子拓跋修为河间王，拓跋楚文为长乐王，拓跋连为广平王，拓跋离为京兆王。殷仲文一向有才能声望，自认为应当执掌朝政，郁郁不得志。出任东阳太守，尤其不快乐。何无忌一向仰慕他的名声，东阳属于何无忌管辖，殷仲文答应顺道前往拜谒，何无忌很高兴，殷切期待。而殷仲文失意恍惚，最终没有到何无忌的府上。何无忌认为他轻视自己，大怒。适逢南燕入侵，何无忌对刘裕说，桓胤、殷仲文是心腹之患，北方的敌虏不值得担忧。闰月，刘裕府中将领骆宾图谋作乱，事情败露，刘裕斩杀了他。于是说骆宾与殷仲文、桓石松、曹敬之、卞承之、刘延祖暗中互相勾结，图谋拥立桓胤为主，将他们全部灭族。后燕王慕容熙为他的皇后服侍建造成华殿，从北门运土，土的价格与骨价相同。肃军点军渡境，抬着棺材到宫门前极力劝谏，慕容熙杀了他。服侍曾在夏季末想吃冻鱼，仲冬时节要生地黄，慕容熙下令有关部门严厉责求，不能办到就杀了他们。夏季四月癸丑日，服侍去世，慕容熙哭得昏厥过去，很久才苏醒，像死了父母一样扶丧，扶展衰，喝粥，命令百官在宫内设置灵位哭丧，派人检查哭泣的人，没有眼泪的就治罪，群臣都含着辛辣之物来制造眼泪。高阳王妃张氏是慕容熙的嫂子，美丽而有巧思，慕容熙想要她殉葬，于是检查她的丧服靴子，发现里面有旧毛毡，就赐她自尽。又仆夜韦球等人都害怕被殉葬，沐浴更衣等待命令。公卿以下直至士兵百姓，每户都征发劳役修建陵墓，耗尽府库积蓄。陵墓方圆数里，慕容熙对监工说，好好建造，我随后就来。丁酉日，后燕太后段氏去除尊号，迁居外宫。帝王杨胜任命平北将军福宣为凉州都护，率兵进入汉中，后秦凉州别驾吕营等起兵响应。后秦刺史王敏攻打他们，吕营等向杨胜求援，杨胜派兵到达晋口，王敏退兵屯驻武兴。杨胜又同东晋联系，东晋任命杨胜为都督陇右诸军事、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杨胜于是让福宣代理凉州刺史。五月壬戌日，后燕尚书郎福晋谋反被诛杀。福晋是福定的儿子。北魏道武帝拓跋圭北巡到达如原，北魏常山王拓跋遵因罪被赐死。当初北魏道武帝拓跋圭灭掉刘卫臣，他的儿子赫连勃勃逃奔后秦，后秦高平公梅一干把女儿嫁给他。赫连勃勃身材魁梧，仪表堂堂， 生性善变聪慧，后秦王姚兴见到他感到惊奇，与他谈论军国大事，宠誉超过功勋旧臣。姚兴的弟弟姚雍劝谏说，赫连勃勃不可亲近。姚兴说，赫连勃勃有济世之才，我正要与他平定天下，为什么要猜忌他？于是任命他为安远将军，让他协助梅一干镇守高平，把三城、朔方的杂胡一人以及刘卫臣部众30,000人配给他，让他伺机寻找魏国的间隙。姚雍坚持争辩，认为不可。姚兴说，你怎么知道他的为人？姚雍说，赫连勃勃对上级傲慢，统御部众残忍，贪婪狡猾不仁，轻易地决定去留。对他的宠誉如果过分，恐怕终究会成为边境祸患。姚兴这才作罢。过了很久，最终还是任命赫连勃勃为安北将军、武元公，配给他三交五部鲜卑以及杂虏20,000多落，镇守朔方。北魏道武帝拓跋圭将俘虏的后秦将领唐小方归还后秦。后秦王姚兴请求归还贺迪干，并送2马1000匹来赎回狄伯之。拓跋圭答应了。赫连勃勃听说后秦又和北魏通好而愤怒，于是图谋叛离后秦。柔然可汗射伦向后秦进献8000匹马，到达大城时，赫连勃勃掠夺了这些马匹，集结自己全部部众30,000多人，假装在高平川打猎，趁机袭击并杀死梅一干，兼并了他的部众。赫连勃勃自称是夏后氏的后裔，六月自称大夏天王，大单于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龙生，设置百官，任命他的哥哥幼弟代为丞相，封为代公，立嗣提为大将军，封为魏公，赤干阿力为御史大夫，封为梁公，弟弟阿力罗隐为司隶校尉，若门为尚书令，赤以剑为左仆射，以斗为右仆射。贺迪干长期留在长安，经常被囚禁，于是学习阅读经书史籍，言行举止如同儒生。等回到北魏，魏主拓跋圭见他说话穿衣都像秦地人，认为他仰慕效仿秦人，一怒之下将其连同弟弟贺迪圭一起杀死。后秦国王姚兴任命太子姚弘代理尚书事务。秋季七月戊戌朔日初一出现日食，汝南王司马遵之因事获罪被杀。司马遵之是司马亮的5世孙。癸亥日，后燕王慕容熙将皇后服侍安葬在徽平陵，陵车过于高大，拆回北门才得以出去。慕容熙披散头发，赤脚步行跟随20多里。甲子日，大赦天下。当初中尉将军冯拔和弟弟是御郎冯素福都曾得罪慕容熙，慕容熙要杀他们，冯拔兄弟逃到山泽中，慕容熙赋税徭役繁重，百姓无法生存。冯拔、冯素福与堂弟冯万尼商议说，我们回去认罪已无路可走，不如趁百姓怨恨共同举事，可以建立公侯大业，如果事情不成，再死也不迟。于是他们一起乘车，让妇女驾车，秘密进入龙城，藏在北部司马孙护之家。等慕容熙出城送葬，冯拔等人与左卫将军张欣以及福晋余党发动叛乱。冯拔一向与慕容云交好，于是推举慕容云为首领。慕容云已生病推辞，冯拔说，河间王慕容熙荒淫暴虐，人神共愤，这是天要灭亡他的时机。您出身高氏名门，怎能一直做别人的养子而放弃这难得的机遇呢？便扶他出来。冯拔的弟弟冯汝臣等人率众攻打红光门，击鼓呐喊前进，禁卫军都四散逃走。于是进入宫中分发铠甲，关闭宫门拒守。中皇门赵洛生跑去报告慕容熙，慕容熙说，鼠辈盗贼能干什么，我这就回去诛杀他们。于是将皇后灵柩停放在南院，竖起头发，穿上铠甲，飞驰赶回平乱。夜里到达龙城，攻打北门未能攻克，露宿在城门外。乙丑日，慕容云即天王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正史。慕容熙退入龙腾院，上方兵楚头翻墙跟随慕容熙，声称军营士兵同心孝顺，只等大军到来。慕容熙听后惊慌逃走，身边的人不敢追赶。慕容熙从水沟悄悄逃跑，过了很久，身边的人奇怪他不回来，一起寻找，只找到他的衣帽，不知去向。中领军慕容拔对中常侍郭仲说，大事将要成功，而陛下无故惊慌，实在奇怪。不过城内盼望我军， 一到必能成功，不可停留。我应当先赶往城里，你留下等陛下，找到陛下后速来。如果陛下不来，我成功安抚城中后，慢慢迎接也不晚。于是分派2000多壮士登上北城。将士们以为是慕容熙来了，都放下武器请求投降。不久慕容熙迟迟不到，慕容拔的军队没有后援，众人心中疑惑恐惧，又下城逃回龙腾院，于是全部溃散。慕容拔被城中人杀死。丙寅日，慕容熙穿着平民衣服藏在树林中，被人抓获送到慕容云那里。慕容云隶属其最后杀了他，连同他的儿子们。慕容云恢复高兴。幽州刺史上庸公慕容义率所辖之地投降北魏，北魏任命慕容义为平州牧、昌黎王。慕容义是慕容平的孙子。北魏主拓跋圭从如原向西前往参合碑，然后返回平城，突发怒谈，再次背离后秦，派使者邀请乞伏赤盘，乞伏赤盘斩杀使者，将首级送到长安。南燕王慕容超的母亲和妻子还在后秦，慕容超派御史忠诚封凯出使后秦，请求送回。后秦王姚兴说，当初服侍失败时，泰勒各级人都归入燕国，燕国如今称藩，如果宋继人或宋无帝人口1000人，所请求的事才能办到。慕容超与群臣商议，左仆射段辉说，陛下成绩设计不应因私亲缘故就降低尊号，况且泰勒是前代遗因，不能送人，不如掳掠无帝人口给他们。尚书张华说，侵略邻国，兵连祸结，既能去，彼也能来，这不是国家之福。陛下慈亲掌握在别人手中，怎能令惜虚名，不为此降身屈节呢？中书令韩范曾与秦王同任服侍太子舍人，如果派他去，必能如愿。慕容超听从，于是派韩范出使后秦，称藩奉上表彰。慕容宁对姚兴说，燕王一旦得到母亲妻子，便不会再臣服，应当先让他送继人。姚兴于是对韩范说，朕归还燕王家属是一定的，但如今天气尚热，应当等到秋凉。八月，后秦派员外散骑常侍韦宗出使南燕。慕容超与群臣商议接见韦宗的礼仪。张华说，陛下前次以奉表称藩，如今应面向北接受诏书。封城说，大燕七圣光辉相继，怎能一朝向小子屈节。慕容超说，我为太后委屈，希望诸君不要再说了。于是面向北接受诏书。毛修之与汉家太守冯谦合兵攻击杨成祖，斩杀了他。毛修之想进军讨伐乔纵，益州刺史鲍洛不同意。毛修之上表说，人之所以看重生命，实在是因为有生存之理可保。就我而言，生存之路已绝，之所以还像朝露一样偷生，是希望凭借天威诛灭仇敌叛逆。如今屡有可乘之机，而鲍洛每每违背约定不复原，我虽愿效死寇廷，但救援已绝，将如何成功？刘裕于是上表推荐襄城太守刘敬轩率众5000伐蜀，任命刘道归为征蜀都督。北魏主拓跋圭前往柴山宫，后官报告，司空宇越服饰华丽，举止风采，比拟君主。拓跋圭逮捕宇越，杀了他。北燕王慕容云任命冯拔为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录尚书事，冯万尼为尚书令，冯素福为昌黎尹，冯弘为征东大将军，孙护为尚书左仆射，张兴为辅国大将军。冯弘是冯拔的弟弟。九月，乔纵向后秦称藩，突发怒谈率50000多人讨伐沮渠蒙逊，沮渠蒙逊与他在军事交战，大败突发怒谈。沮渠蒙逊进军日乐，攻打西郡太守杨统，杨统投降。冬季十月，后秦河州刺史彭希念反叛投降突发怒谈，后秦任命乞伏赤盘代理河州刺史。南燕主慕容超派左仆射张华、给事中守正员向后秦进献太岳祭人120人，后秦王于是归还慕容超的母亲妻子，后赠礼物遣送回去。慕容超亲自率领6公到马尔关迎接。夏王赫连勃勃攻破鲜卑薛谦等3部，降服其部众数以万计，进攻后秦30以北各戍所，斩杀后秦将领杨丕、姚石生等人。各将领都说，陛下想经营关中，应先巩固根本，使人心有所依托。高平山川险固，土地肥沃，可以定都。赫连勃勃说，你们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 我大业草创，示众不多。”姚兴也是一时之雄，将领们听命效力，关中还不能图取。我如今若专门固守一城，他必会合力攻打我，我兵众不是对手，灭亡力等可治。不如以萧齐风驰电掣，出其不意，他就前面我就击后面，就后面我就击前面，使他疲于奔命，我则由实自若。不到十年，岭北、河东尽为我所有。等姚兴死后，继位者昏庸懦弱，再慢慢夺取长安，都在我的计划中。于是侵略岭北，岭北个城门白天不敢打开。姚兴于是叹息说：“我不听环儿的话，才到了这个地步。”赫连勃勃向突发怒檀求婚，突发怒檀不许。11月，赫连勃勃率骑兵20000攻击突发怒檀，到达支阳，杀伤10000多人，掳掠27000多人，牛羊数十万而归。突发怒檀率众追击，焦朗说：“赫连勃勃天资雄健，治军严整，不可轻视。不如从温为北渡，前往万湖堆、伊水扎营，扼住他的咽喉，这是百战百胜之术。”突发怒檀的将领赫连怒道：“赫连勃勃是败亡之余，乌合之众，为何要躲避他，视若于敌，应当紧急追击。”突发怒檀听从。赫连勃勃在阳武下峡凿开冰块，埋车堵塞道路，整顿兵力迎击突发怒檀，大败之，追击80多里，杀伤数以万计，名臣勇将死去10至6-7。突发怒檀与数名骑兵逃奔南山，几乎被追兵抓获。赫连勃勃堆积尸体封土为台，号称独楼台。赫连勃勃又在青石园打败后秦将领张佛生，俘虏斩杀5000多人。突发怒檀害怕外敌逼迫，将300里内的百姓都迁入孤臧。国中之人惊骇怨恨，屠个城妻而乘机作乱，一夜之间聚众数千人。殿中都尉张猛对众人大声说：“主上阳武之败，是因为依仗人多，自我反省悔过，对英明有何损害？而诸君竟跟着这小人做不义之事，殿中兵如今已到，大祸就在眼前。”众人听后都散去，乘骑而逃往燕然，被追上斩杀。军资祭酒染袍，辅国司马边宪等谋反，突发怒檀都杀了他们。北魏主拓跋圭返回平城。12月戊子日，武冈文公侯王密去世。这一年，西凉公李浩因先前上表没有回音，又派僧人法权从小路上表到健康。东晋安皇帝义熙四年戊申，公元408年春季正月甲辰日，任命琅琊王司马德文兼任司徒。刘毅等人不想让刘裕入朝辅政，商议任命中领军谢混为扬州刺史，也有人想派刘裕在丹徒兼任扬州刺史，将朝廷内政交付孟昶。派尚书右丞皮审带着两种方案咨询刘裕。皮审先会见刘裕的继室陆氏参军刘牧之，详细说明朝廷议论。刘牧之假装起身如厕，秘密写条子对刘裕说皮审的话不可听从。刘裕接见皮审后，先让他到外面召来刘牧之询问。刘牧之说晋朝朝政失当已久，天命已经转移，公心腹皇爷功勋高重，今日行事怎能谦让，只做镇守藩地的将领呢？刘毅、孟昶等人与公都从平民起家，共立大义以取富贵，事情有先后，所以一时互相推重，并非诚心臣服，早有固定的君臣名分。势均力敌，最终会互相吞并。扬州是根本所在，不可交给别人。以前交给王密是权宜之计，如今如果再交给别人，就会受制于人。一旦失去权柄，再难得到，将来的危机难以细想。如今朝廷议论如此，应当加以应对，但如果说必须由我担任，措辞又难，只因说国家根本之地，宰辅重要职位，此事重大，不可凭空议论，我暂且入朝，共同商议一同。公到京城，他们必定不敢越过公而另受他人，这是很明显的。刘裕听从，朝廷于是征召刘裕为侍中、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、录尚书事、徐也二州刺史照旧。刘裕上表辞去兖州刺史，任命诸葛长明为青州刺史，镇守丹徒，刘道莲为滨州刺史，戍守石头。庚申日，武陵中靖王司马遵去世。 北魏主拓跋圭前往柴山宫，于是到达宁川。南燕主慕容超高祖母段氏为皇太后，立妻子呼延氏为皇后。慕容超在南郊祭祀，有一只像老鼠但毛色赤红大如马的野兽来到祭坛旁。不久大风骤起，白天昏暗，仪仗帷帐全都毁裂。慕容超恐惧，询问太史令陈公随，回答说这是陛下信任奸佞，诛杀贤良，赋税繁多，徭役过重所致。慕容超于是大赦天下，罢免公孙武楼等人，不久又恢复任用。北燕王慕容云立妻子李氏为皇后，儿子慕容彭成为太子。三月庚申日，安葬后燕王慕容熙和福后再回平陵，是慕容熙为昭文皇帝。高句丽派使者出访北燕，并叙宗族关系。北燕王慕容云派侍御史李拔回报。夏季四月，尚书左仆射孔安国去世。甲午日，任命吏部尚书孟昶接替。北燕大赦天下。五月，北燕任命尚书令冯万尼为幽冀二州牧，镇守肥如。中军将军冯汝臣为滨州牧，镇守白狼。辅军大将军冯素福为司隶校尉。司隶校尉兀英提为尚书令。乔纵派使者向后秦称藩，又与卢循暗中勾结。乔纵上表向后秦请求还迁，想与他共同攻击刘裕。后秦王瑶兴询问还迁，还迁说臣历代承受恩德，在今楚一带很有名声，如果能凭借巴蜀的资财顺流东下，市民必然纷纷响应。瑶兴说小水坑容不下大鱼，如果乔纵的才能足以办事，也不需借助你作为羽翼，你应当自求多福。于是送他回去。还迁到达成都，虚怀接纳世人。乔纵怀疑他，将他安置在龙阁，派人看守。还迁哭着对弟弟们说姚主的话真是神妙啊。后秦主姚兴因为突发怒谈内外多难，想趁机夺取他的地盘，派尚书郎韦宗前去观察情况。突发怒谈与韦宗谈论当时大略，纵横捭阖，没有穷尽。韦宗退下后感叹说奇才英杰不一定出自中原，明智聪明不一定靠读书。我今天才知道九州之外五京之外还有这样的人物。回去后他对姚兴说凉州虽然破败，但突发怒谈权谋诡诈超过常人，不可图谋。姚兴说刘伯伯凭借乌合之众尚且能打败他，更何况我调动天下兵力去进攻呢？韦宗说不是这样，形势变化反复无常，欺凌别人的人容易失败，心存戒惧的人难以攻克。突发怒谈之所以败给刘伯伯，是因为轻敌。现在如果我们用大军压境，他必定恐惧而力求自保。我私下观察群臣的才能谋略，没有人能与突发怒谈相比，即使凭借天威去征讨，也不敢保证一定能取胜。姚兴不听，派他的儿子中军将军广平公姚弼、后军将军敛成、镇远将军祈福前规率领步骑兵3万人袭击突发怒谈，左仆射祁南率领骑兵2万人讨伐刘伯伯。吏部尚书尹昭劝谏说突发怒谈依仗地势险远，所以才敢违抗傲慢，不如下诏让沮渠蒙逊和李浩讨伐他，让他们自相残杀，不必烦劳中原的军队。姚兴也不听，姚兴给突发怒谈写信说现在派祁南讨伐刘伯伯，担心他向西逃窜，所以命令姚弼等人在河西拦截。突发怒谈信以为真，于是不加防备。姚弼从京城渡河，将计对姚弼说如今王师声称讨伐刘伯伯，突发怒谈犹豫不决，守备不严，请给我5000轻骑突袭他的城门，那么山野的百姓都会归顺我们，孤城没有援军，可以坐等攻克。姚弼不听。进军到漠口，昌松太守苏霸紧闭城门抗拒，姚弼派人劝他投降。苏霸说你们背弃盟誓，攻打友邦，我只有一死而已，有什么可降的。姚弼进攻，斩杀苏霸，长驱直入，到达姑臧。突发怒谈环城固守，派出骑兵袭击姚弼，击败了他，姚弼退守西苑。城中人王忠等人密谋做内应，事情泄露，突发怒谈想只杀首谋而赦免其余。前军将军伊利延侯说如今强敌在外，而奸人在内暗中发动，危险没有比这更大的了，不全部坑杀用什么来惩戒后来者。 突发怒弹听从了，杀了5000多人。又命令各郡县把牛羊全部散放在野外，敛城放纵士兵抢掠。突发怒弹派镇北大将军巨岩、镇军将军晋归等人反击，秦军大败，被斩首7000多人。姚泌坚守营垒不出战，突发怒弹进攻未能攻克。秋季七月，姚兴派位大将军常山公姚显率领骑兵20000，作为各路大军的后继，到达高平时，听说姚泌战败，昼夜兼程赶去。姚显派善于射箭的孟清等5人在凉风门下挑战，弓弦还没拉开，突发怒弹的才官将军宋义等人迎击，斩杀了他们。姚显于是把罪责推给敛城，派使者向突发怒弹道歉，安抚河外地区，然后领兵返回。突发怒弹派使者徐素到后秦去请罪。夏王刘伯伯听说后秦军队将要到来，退守河曲。齐南以为刘伯伯已经远遁，放纵士兵在野外抢掠。刘伯伯秘密出兵袭击，俘虏和斩杀7000多人。齐南领兵撤退，刘伯伯追到牧城，擒获齐难，俘虏他的将士13000人。从此岭北的夷人、汉人归附刘伯伯的数以万计，刘伯伯都设置地方官安抚他们。司马叔凡从藩城侵犯邹山，鲁郡太守徐绍弃城逃走，车骑长史刘忠击退了他。北燕王冯云峰慕容归为辽东公，让他主持燕国的祭祀。刘敬轩进入三峡后，派巴东太守温作率2000人从外水进军，自己率领益州刺史鲍洛、辅国将军文处茂、龙骧将军石延祖由垫江转战前进。乔纵向后秦求救，后秦主姚兴派平西将军姚赏、南凉州刺史王敏率兵20000前去救援。刘敬轩的军队到达黄虎，距离成都500里。乔纵的辅国将军乔道福率领全部兵力据守险要，双方相持60多天，刘敬轩无法前进，粮食吃尽，军中发生瘟疫，死亡过半，于是领兵返回。刘敬轩因此被免去官职，削去封邑的1/3。荆州刺史刘道归因都统不力，被降号为建威将军。九月，刘裕因为刘敬轩失利，请求降职，朝廷下诏将他降为中军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的待遇不变。刘毅想用重法惩处刘敬轩，刘裕保护他。何无忌对刘毅说，怎么能因为私人恩怨伤害公正，刘毅才作罢。起伏赤盘因为后秦的政事日益衰败，又害怕后秦的进攻袭击，冬季十月召集各部落20000多人在康郎山筑城据守。11月，突发怒弹再次自称梁王，大赦境内，改年号为嘉平，设置百官。丽夫人蛇绝氏为王后，世子突发五台为太子，录尚书事。左长史赵朝、右长史郭姓为尚书左、右仆射，昌松侯巨岩为太尉。南燕的汝水干涸，黄河全部结冰，而沔水却不结冰。南燕主慕容超对此感到厌恶，问李轩，李轩回答说，沔水不结冰是因为靠近京城，接近日月。慕容超非常高兴，赏赐给他一套朝服。12月，起伏赤盘在福罕攻打彭希念，被彭希念打败而回。这一年，北魏主拓跋圭杀死高义公莫提。当初拓跋窟多攻打拓跋圭时，莫提认为拓跋圭年纪小，暗中把剑送给拓跋窟多说，3岁的小牛犊怎么能承受虫灾呢？拓跋圭心中记恨。到这时，有人告发莫提居处傲慢，行为仿效君主。拓跋圭派人拿着剑给莫提看，并对他说，3岁的小牛犊到底怎么样？莫提父子相对哭泣。次日早晨，将他们抓来处死。